我是 Adam Shapiro， 是我一个高级的这个项目这个经理，主要是负责这样一些这个驱动器的一些测试项目。我是这一个设计师，针对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驱动程序开发工具和环境来设计的。如果你要稍微使用了一些我们这样一些这个 Individual Studio， 是这样一个比较类似的，还有这样一个 Static Driver Verifier， 这些 Verifier 是验证器，然后呢还有一些测试，还有这样一些调试器都在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里边。今天跟你们来去讲一下呢，就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集，这是个世界一流的，我们给你们所提供的，跟我们这个 WDK 一起的，还有这个 Visual Studio 的，来帮助你们来构建，并不只构建一些驱动，还要来进行测试，进行调试，来去部署它们。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如何使用这样一些工具来去定义这样一些这个需要调试的在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些这个驱动器的一个验证的工具，不同的方式来去设置这样一个调试器。这有三种方式你可以来做这样一些调试在这个 Windows 里边。我们如何来进行组装这样一些这个文档，我们也做非常广泛的很大的一个演示，来去调试一个真正的一个崩溃的情况。我们是从你们当中一些客户呢看到的，怎么来找出一些根本的一些原因来解决，利用这样一些工具集，怎么来找到这样一些 bugs。 我想来给你们讲的其中的一个呢，你需要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总是第一件事情就做这样一些测试，这显然是好像看起来很显然的事情。最佳的能够找到一些这个驱动器的一些问题，就来进行测试。很有意思的，我们很多一些合作伙伴呢，他们可能并没有一开始做太多一些测试，再来开始来开发这个 driver 的时候稍微一些测试，然后最终呢在所有事情来去发货之前，然后再做所有这些测试。我想说呢，这也可以，可能比不做强多了，但是呢你们最好呢是在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测试，在它这个整个生命周期里边，我们会讲到这些不同的一些阶段，一些具体的测试我们所给你们提供的，来帮助你们来去测试呢，一个是在提升阶段，还有一些可靠性的阶段，还有这些压力阶段，还要在你发货来去进行认证和这个确认之前也要进行测试。真正呢是围绕着我们在这个整个生命周期都要去做的。当然你要使用所有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些工具的话，你们要有更高质量的一些这个驱动程序，比较低的一些支持成本，不会有太多的人给你们的电话里边向你们喊叫，然后呢还要更快能够来去推向市场。你这个发现这些 bugs 越早，然后你可以这个产品这个推向市场的时间越快，这也是很显然的，当然这是很显然的。另外一点想指出的呢，我们非常的灵活，给你们有多种方式来去测试，多种方式来去进行调试，叫做 debug。然后这里边强调的一点呢，如果你要去习惯用另外一个操作系统，不用来去说了，你们可能来是这样某种方式来进行调试的。我们有些工具也是类似于你们以前有的一些工具来做测试的，就是我们只不过是更加是适合于我们 Windows 这样一种办法，由你们自己来去选择你们非常满意的一些这个工具集。我这样讲的话，我们给你们每一个都有这样一些测试，微软的这一些这个芯片的一系列的，差不多有42个核心的这样一些能力的测试，我们包括设一些这个设备的或者一些 dev 的等等，有这不同的一些版本，在每一个阶段，在我们这个开发周期里边，有一个版本呢，就是你一旦有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序，有时这样成为一个像裸机一样这样一个骨架的时候进行测试，然后随着越来越多，你可以能够加一些新的功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 bugs， 在这样一些实施和这个整合阶段有更多的一些测试，还有这样一些压力，还有一些可靠性的一些测试，还有验证的测试，就是在你发布这样一个驱动程序之前，不管是通过微软或其他的机台发布之前的一些测试。如果你要做这些的话，你应该早期的测试呢可能有更高的一个质量的产品，可以也更有可能能更快的来去推向市场。所以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一些测试我们叫做 device fundamental， 这叫做 devfund， 这样一个测试包含了 PNP 的测试、电源管理，还有这个睡休眠周期，还有一些 IO 的一些压力，还有这些 fast 测试，还有 CPU 的压力测试， 它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这样一些设备。我要核心的，我要鼓励你们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些测试。其中的一个好的地方呢，我已经提到了，有着不同的一些版本，在每个阶段，主要是在启动阶段，然后压力测试和其他一些测试，还有一些版本呢，针对于多种的这样一些 Windows 的，针对一些桌面的或者移动的等等一些单独的一些测试，你可以来去选择来去运行它们，可以有三种方式。通用这个 WDK 可以运行，又给你们来做个演示，可以是用单独的独立的进行开始，从这样一个 USB 这个盘开始做起。你也可以用这个 HLK 硬件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工具机 HLK， 同样的这种测试三种不同的环境，由你们自己来去选择来去运行。所以让我们再往下呢，来是做这样一个演示吧。其中的一个要求呢，你们有多少人，顺便说一下，已经使用这个 HLK 了，在过去的一些这个认证的测试了，有人用过吗？你们有一些人用过，你们知道呢 HLK 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想运行的是一个测试，这里边有很多东西要去设置，只是来去测试一个情况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器，然后呢你要有一系列的这些配套的东西都得弄好才能够做一两个测试，然后呢你可能也是某一个设备。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我们希望告诉他们，如果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有一个 bug 或者是有一个设备有问题，好吧，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来测试一遍，我就测试这个有问题的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就把 HOK test 然后用来 defund 放到 USB 这个键上。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 USB key 这里就会有一个小的程序，然后呢我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计算机上来弄，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安装，然后呢就可以 defund 测试。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就说 run 连字符 inter， 不好意思我拼写错误了， interactive。我想要做什么呢？我想要找到设备，找到测试。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写到命令栏里面，然后呢就可以自动的来进行多种测试的多种设备的多种测试。但是我现在就想做一个设备的一个测试，行不行呢？那么然后你就把它写在正确的命令栏里面， OK。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现在看到它已经列出了这个系统当中所有的设备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找到一些特别简单的，比如说找 power button 电源键好不好，然后这是最简单的，然后它是第44号，编号是44。好，那我就写下44。那么你想要测试什么呢？你已经发现了在这里 defund test， 所以呢是不是 IO 就可以来进行休眠，怎么样重启，怎么样能够在所有的这些不同的 test， 我找一个，这里就是说对于设备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崩溃，我们看一下32好不好。32呢这个测试实际上呢是能够测试你的界面到底是不是好用的，它告诉我说不需要改变任何事情，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测试了。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命令栏，实际上这些命令呢你要手动的输入的，然后才能够进行测试。但现在呢非常简单， 它自己就开始测试，已经测试完了，然后看上去是成功的，所以呢我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 USB key 的子目录里面，然后我看一下结果，然后找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说他做了什么样的测试，然后呢就是重新编号了这个 button， 然后呢也把它的功能一开始禁用，然后又重新把它重启了，可能有一些垃圾在这里，去看会不会让它崩溃。那么实际上这个简单的测试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测试的话，这是可以做的。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在 Visual Studio 来做一个界面的测试。如果我找到驱动的这样一个地方 WDK， 然后 Test， 然后 New Test Group， 然后呢实际上这是同样的事情，我就找到一个 Test Group，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 Defunct Test， 我只要想要运行就可以来运行这个测试。比方说这个 Fast Test， 然后我就选了，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同时选择好几种，那么他们是WDK 当中是顺序来进行的，所以呢现在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已经看到 HLK， 他们也会讲到你到底怎么样能够在实验室或者是在任何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设备上来同时进行测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测试，实际上呢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你的驱动有 bugs， 那么你可能就会有时候你找不到有一些 bugs， 所以如果错过了的话，没找到的话，那么你看一个 code path 是怎样的，那你就没发现啊。挑战是什么？就是说必须得在一个你现在运行的一个 code paths 才能找到这个 bug，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你需要做到更多的事情才能够发现这些 bug。 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driver verifier， 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时间的 verification，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 driver 有一些很好的工具，让它检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如果驱动把一些记忆存储又释放，那么它就会崩溃，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因此可能你就要有不同的一些好几百种情况，如果驱动发现这种非常不好的情况，它就会有一个 bug check， 就会让停机，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文件告诉你到底什么发生错误了。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 driver verifier，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找到这些 bugs。 你可能在每天的这种测试当中不一定能够找到，但是用我们的 driver verifier 就可以找到。 OK， 这是我的一个模拟。那即使是这样，这已经好多了，但仍然还不够。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有 bug 存在，但是你还是错过了一些东西。我们这样呢就会有一个静态的 driver verifier，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来看一下它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规定，可能有的是不好的，会让系统崩溃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还正在研发，所以今天没法给大家展示，但是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 driver verifier bug checks， 如果它停机了以后呢，就可以有一个 crash dump file， 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些 bug 的信息。当然你也会发现蓝屏， OK， 蓝屏，你看到蓝屏应当知道这就是电脑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应当好好的利用一下 driver verifier 来看一下 bug 的发现以及处理。 那么还有就是 DV 它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找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的起因。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开或者是关 Driver Verifier， 最好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进行一个检测。比方我用 USB key， 你会发现如果我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么可能他就会说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 test。 但是呢，经常来说他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自动的来配置 driver verifier， 然后呢让某一个 driver的测试能够持续。如果你摁下了这个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跟电源的管理是有关联的。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 bug， 那么实际上呢你可能就关机然后来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你必须要相信我，如果你进行 dev found test 的时候， driver verifier 都是自动就打开了，只要有正确的配置。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可以自己配置，你自己根据你的量身定做，然后在同时的情况下进行不同的 test。 我觉得这样呢你就有一个命令行，然后呢你就可以重新再来检查。我想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有 crash dump file， 这个文件通常都会有一个链接，就是 MSDN documentation。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件呢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它崩溃了呀，系统。你可以很惊奇的发现这些信息是特别准确特别清楚的。几年前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不是真正发生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周期当中，几年当中真的有很好的进行一些信息质量的改善，所以现在呢你如果真的看到这个 file 的时候，真的就能够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哦，你的情况是什么，你的计算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系统崩溃的。我刚才也已经说了，在命令栏里面我就可以点 verifier.exe， 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图像告诉我我到底想要检测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我到底想要看它怎么了。那么你就用这个 standardOnce，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大家都愿意来我们推荐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觉得推荐的方式不好，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量身定做的方式。你到底想要测试什么设备？你要想要怎么检测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 IO verification、deadlock verification、security check、erp logging，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规矩来检测。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如果我的驱动发生了这些事情，那赶紧就关机吧，停机吧，因为有一些错误的事情发生了。那我就来看一下，我可能有这个点了两个，我勾选了两个框，然后呢你就可以说哪个驱动啊，是每个驱动吗？你可以在每个上面都可以做，但是实话实说我不建议这样做，因为对于系统来说它就会跑得很慢，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有选择性。那我怎么选呢？我就想选有选择的一些 driver。 那么我就来看一下，比如说电源键，那么你就会看到在某些地方，我正在找。OK， 好了，我找到了，我勾选了。那么我就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我选择了完成，然后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当我进行测试的时候，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发现给我诊断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crash dump file， 然后给我解释问题。那么对于某一个事情来说呢， 我觉得实话实说，有的时候作为我一个设计师的话呢，可能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用户界面，那么这样一目了然，让大家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做 VS，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你就可以做简单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勾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进行演示吧。那么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 debug 的一个设立。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实验室也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到底 WinDBG 怎么样能够来 debug。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那么在10点钟在 Mansion 2军府2，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 WinDBG 的一个演示和分析。我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明天上午10点军府2，因为呢实际上你们如果想来或者你们可以的话，我建议你们去听一下。那么 debug 它到底对于微软它怎么样来做的呢？可能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界面都可以使用，你可以来使用 Visual Studio， 你可以用 WinDBG， 你可以用 KD 或者是 CMD Line， 你在这些界面都可以用 debug。 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界面不同，但实际上做的都是一样的，体验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实际上你都可以来进行。如果你用了命令栏的工具，那么如果你呢也是用了比较好的一个界面，实际上都可以来进行自我的选择。还有是 debug driver，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kernel mode， 那么这种内核模式呢，实际上你也是能够来使用的。这几天我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推荐大家在每个事情上都用 kernel mode debug，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还可以远程的来进行 debug。 然后呢，你如果有了研发一个计算机，然后有 Visual Studio 或者是 WinDBG 或者是 WDK， 你就可以连接到一个目标设备上，不管是你的手机啊，或者是你的电脑，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传输啦。然后以前 debugging 可能只是在 serial， 就是说顺序的，或者是 name pipe 等等，那么这些年呢，你已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传输了。更好的更稳定的一种就是在网上，我也愿意让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运行是非常好的，你甚至都不需要网络啊，你两个计算机放到这儿就行了，然后用一种 cross cable 放在这里，然后呢把它们的线弄在一起就可以来做了。如果呢你用 USB 3也可以，然后呢还有 E394 或者是 COM 都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用 Ethernet debugging， 这是一个最简便的方式。还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就是做 debugging 的一些目标设备，最简单的一种就是用 Visual Studio， 然后来准备一个目标。然后呢，如果你能够明天早上，就我说的这个军府二的9点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看到一个远程的设备怎么样来做 debugging。 那么我觉得这会非常有意思，我先跟大家展示一下。另外呢还有一种事情，就是你可以手动来进行，那么你就用 bcd edit， 然后在命令栏这里。但是呢实际上对于你来说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简便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就找一个对你来说最简便的方式吧。然后呢你也可以用 USB 3，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再跟大家来 展示一下在每个不同的 studio 到底怎么样来做。我其实是有 visual studio， 但是我现在没有一个目标计算机，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到底在哪里来做。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明天早上可以来到我们的演讲，你们就能自己来亲身体验一下了。先选择 test，然后呢还有这个选择了以后呢，它就有一个连接，就可以跟远处的一个计算机来进行连接。所以呢之前我实际上说了 ShockScope 的一个界面，但是现在来看一下，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我的电脑，你可以说 MyPC， 然后呢对于一个计算机或者是一个手机都可以，移动终端都可以。然后呢它的方式是一样的，不管它是移动的还是说它是一个计算机，那么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的手机上也可以很好的来进行一个运行，然后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手机和电脑看成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可能就可以来放一些 IP 地址啊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也承认说，如果你可以下载 preview， 那么你如果试了以后呢，可能你就来看一下 PC 的名称，但有可能不会成功的运行，但你如果把 IP 地址放在这里，它是肯定能够成功的。现在你就可以来试一下了。那么当我们来把它填进去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两种都是可行的。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 cancel 这个吧，因为现在我没有一个远程的计算机呀。但是呢如果你想要选择 PC 的话呢，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方式。好的，然后你debugging 结束了以后呢，可能就有一些符号，那么这些符号的文件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一个崩溃了的计算机系统，然后你还没有一个 code 的话，那么你就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你有这个 code， 那么你也必须要让这个 code 跟一个已经编辑了的二进制相连，这样呢才能够让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像一个地图一样，也就是找到这些变量的名称，然后呢然后让这些原的 code 和二进制 code 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PDB 文件，然后 PDB、文件呢就可以让你看到操作系统，你可以从微软 Symbol Server 来下载，然后呢你可能还有一个客户的驱动，然后呢可能也会为你生成一个本地的 Symbols File， 那么你用了这个文件以后才能够做 debugging。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告诉 debugger 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符号，要不然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必须要来用一些符号来进行。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 SymPath， SymPath 其实就是 Symbol Path。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上一次发布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 .SymPath，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网站然后直接就下载好了。
具体的一个我们叫 Window， 我们所使用的一个版本，首先呢我经常做就是 .SymPath。如果你有一个定制的或者是特别的一些符号的话，你可以他说这个 simple plus plus 再加上这样一个机器上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这些我们叫做是这个比较懒惰的一个加载到他所使用的一些内存里边，你要来强制它就是加载到内存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叫做 reload 这样一个指命令，就可以能够来去加载这样一些符号。我有很多片子，我的下边当中关于具体的一些调试的一些命令或者指令，我不想一个一个给你们讲，我要来给你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把有一个驱动器它瘫痪了，能够来看一看有什么样一些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这样认为可以吗？或者让我们这样去做，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我要来去把这个 Visual Studio 给它调出来，然后把这几个窗口给它关掉，我打开这样一个 crash dump 一个文档，这个 crash dump 你要知道这个 crash dump 是什么吗？就是一个崩溃的一个倾泻这种垃圾，比如说 Oracle Check-in DMRE Memory Access 啊等等，这系统可能就停掉了，来生成了一个文档，来去保证你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把这个 crash dump 这个 file 给它加载到我的这个内存里边，它自动的来去启动这样一个调试器 debugger。要注意到这个文档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可能要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来去加载，我看来是可以的。这是我的 debugger。你们有些人可能习惯于来使用一个叫做 WinDBG 这个文件，这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 的一个 debugger。从这个功能来讲呢，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我们这个 VS 里边，就更加方便。如果你要编写代码的话来使用它，但是这个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我有一个马上的一个温口窗口告诉我，我能来去加载呢这个 crash dump。 所以第一个我要做的事情呢，把我这些 symbol 的符号加上去。这是我是一个打字非常这个慢，打不好，所以我就来是只能是来这个剪接然后粘贴这么一下，我不善于打字，这样的话让你来去更加容易一些。我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 syntax 这个前缀给它放上去，它自动来去过来去下载这样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符号，可以来点击一下，可能会犯错误，因为我这里我可能是没法连接互联网，我有一些我这个本地里边的存的一些符号可以来去使用，这是我在这个本机里边存的，就等于是剪切这种工具。然后就可以看到了，可以放到我看到这个本地的这个符号，它叫推迟，做什么呢？我叫 reload 斜线 F， 来强制它来去加载这样一些符号，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你会注意到，我这里边有很多一些这个错误的一些信息在里边，它也并没有意味着有什么东西要出现问题了，它只简单的说，我并不说呢每一个单独的模块没有这样一个符号在这里边系统里加载的。它可以能够找到它，如果有这样一些我所关注的那个模块的这个符号的话，我还可以能够做这个调试。我这个 LM 可以看看加载什么样一些模块，你会注意到呢我所关注的一些地方是这些，我确实有一些这里边的符号呢针对我来去调试的一些模块，如果有一个错误信息说你没有这些符号，它有时候并不是真实的，就说比如说你没有这所有这些符号，你来去用你已经有的一些符号来去查一下，这是我的建议。我已经进行了重新加载了，然后安全考虑的话，我们来去强制进行重复的加载。下一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来确定一个源的一个路径，什么时候这个源代码呢？就是我想来去分析的这个驱动程序，我这样呢主要是把它对应起来，把这个源代码跟我的机器代码能够对应起来，就这样做了。这些可能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跳过去。也许最重要的东西呢，你对这样一个 crash dump 就是说分析估算分析，它做什么呢？它给你了一个比较高层的一个概述，它这个问题是什么，在这个 crash dump 里边，它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但是高度的概括的给你这样一些这个提示，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它这个根源，让我们来去把它的一些这个输出东西来看一下。这里给我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它告诉我一些，就是说呢，也许这个计算机这个瘫痪的话，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规则被违反了 driver IQR not less or equal。 它说什么呢？我想来去采取一些行动，它可能太高或者太低，或者是呢我的经验当中呢，我来去使用这个内存，这可能是已经不能用了，就是经常会发生这样一个 bug。 实际上呢它可以告诉我，可以肯定来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想要读取的一个内存，它是这个值是零，这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地址，他告诉你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地方。我继续再往下滚动，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信息，到底这个计算机这个瘫痪是什么崩溃，什么原因？我们看这样一个 stack frame， 这 stack frame 什么呢？包括那些寄存器，它的值是多少，还有一些变量多少，也就是说是到底怎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崩溃的计算机，要来去看看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了这样做的话，我使用这样一个 trap 的一个命令，我可以能够剪接然后粘贴过来，就主要是我这个堆栈的最上边，我有一些变量，它可以可能是跟你有关系的，这个计算机这个崩溃，还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它自动的告诉我，这都是一些变量，在这个 stack 的这个最上面，在它这个崩溃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些中断，还有一个上下文，还有等等一些这个延扩展，这边我们需要来去选一下，其中哪个数值是比较可疑的，或者看上去是有问题的，它可以能够来去看出一些东西是非常有问题的。然后 David， 你认为是哪个？哪个看上去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你来猜一下。Devin， 他是在最后一个 result 结果这部分出问题了。同样一个内存的地址，我们以前看到的，它不是一个有效地址，这地方还听上去不太有问题，不太正确。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里边的一些值多少，什么样一个原因，然后现在就要知道为什么这些数值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说看清楚这些值是以前怎么设置的，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代码里边，其中一个好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往下呢看一下，来给它进行对应起来，就这个 call stack。 顺便说呢，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来去做，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边呢，你像跟我做的一样，可以来发出这样一个命令，你看所有这些模块都在这个 call stack 里边，还有这样一些窗口呢，给我提供的是完全一样的信息，而且是更加友好的一个界面。我可以能够来得到哪些加载哪些模块，他就说可以 WDF serial and page for the occupier， 就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一下这 call stack 的这个窗口 window，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本地的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变量跟它这个 stack 框架相关的。这里边就是说有很多办法去做，一个是我们的命令行，以及我们这样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同样的一些信息，就看你要在什么地方去做了，怎么更容易一些。如果有这样一些这个切断的地方，你看这 breakpoint window， 还有这个输出的这个情况，这由你自己来决定。有一点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工具，如果来去点击这样一个 core 的一个框架的话，因为我前面已经设置了这个源代码，它自动的会来去对应到这个模块的这个源代码，还有一个 breakpoint 断点，我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它可以告诉我，我在点击这个模块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代码行 result equals status success， 我它这个知道它这个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应该都是零，就是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知道这一行代码是不好的，是坏的，可能并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就给它变成了零，应该是反馈是个别的数字。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数值这个值怎么产生的，你可以有很多办法去发现它，我可以一个一个去查，一直到就是要在这个 stack 里边一步一步的查一下，看到有什么样一些值在里边，这种数值在里边，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容易的办法呢，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的地方，一种比较容易的办法呢，然后有一个调试器的一个菜单，来选择这个，选择 Show Call Stack on Code Map， 它给你什么呢？一个图形的一个展示，就是哪个模块调用了哪个模块，调用了哪个函数或者是功能，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些事件的一个链条一样，它跟这某一个具体的模块是相关的。 我们可以弹出这个窗口，可能看上去很不看不太清楚。对不起，可能要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但这里边好的地方呢，给你们来展示了哪个模块是调用哪个地模块。你可以看到，那就找一个叫模块的这个代码 WDF0， 这个事件还有 IO device control， 就是它以前怎么是这个设置是零。好的地方我来点击的看它做什么了，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个代码上，这就是说产生问题的这个代码。所以我这里看到这有一个断点，一个 break， 然后来去查一下。我这样一些本地的这样一些符号，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对战的一个框架，谁能告诉我哪个变量是可疑的，就说是来带来这样一个零的这样一个数值，是这个缓冲器吧，是这个缓冲器是有问题的。然后看一下这个代码，它这个叫做 buffer， 它这个代码是在哪设置的，是在这个地方设置的 buffer equal 的 pval 等等等，在这设置的，把它变成零。这就告诉我呢，我需要来去看一下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数值，这样一些可变的地方，它的设置错误。如果把这个 size 的话，它是零的话，很显然这个问题是呢，这种恒定东西呢，它在这个程序里边可能要设置错了。我要给你们来去展示什么呢？我们使用这个工具来去发现我们整体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们的相互的依赖关系可以找到某个具体的这个 value， 这个值怎么设置的，我们就可以能够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看了这样一个例子叫 crash dump 的调试，当然出现这样一种崩溃的一种 dump 的话，当然可以使用这样一种调试器，可以采用一种 Linux 的传统的方式来去设定一些断点啊等等啊，这也是很有效的。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命令帮助你这样去做。像我说呢，我并不把每一张片子给你们过，这主要是你们一些参考的。我们讲了一些 Cake Manager 表面这些 Stack， 还有这个 Band Analyze Command，主要是这样一个 crash dump 一个内容。你可以使用这样一些 DV 来去显示这样一些这个内容。我也可以把整个这个可变的一些 window 在这个debug 里边也能看到同样一些信息，也可以的，没问题的。我可以使用这个 D command 来去下载这样一些这个命令。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例子 LM for the module 是哪个模块是在内存里边。他再次告诉我们呢，我们有这样一些这个带这个符号的一些这个模块在哪儿。你可以设置这样一些断点，使用这个 bp 或 b command 的一个指令。然后更加容易一点的呢，实际上让我再切换到我另外一个计算机上。我想鼓励你们，你要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调试器的话，更加容易一点这样做。我真的需要做什么呢？来去点击，在它这个代码行的边上。如果设置一个断点的话，断点设置好了，很容易。它曾经是呢，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号的名字，一个变量的名字，然后还是手工来设置一个断点。我可能会出错，因为这些代码行呢，有些数字是不对的。这样来去，只要点击就行了，很容易就能够来去设置它了。这个我不准备讲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一个这个指令，叫做是这个 unassemble。 如果你在一个断点上添加一断点，要看一下它实际的这样一个机器的一个代码，针对这一个代码行生成的， 你来去输入一个 U， 然后你可以在 C++ code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机器的一个代码，它可能等等，还有这个 load register、read register， 可能是很有帮助对于我们这个调试。当然，你可以使用呢叫做 stepping 的命令，然后 step p， 然后 t 是 trace， 然后 go up， 然后 gif go resume the execution。你可以使用我们这一个相对应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它不管呢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是有效，都可以来去随便使用。真正我给你们来去记住来说呢，我们给你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和一个完整的工具集，来在 Windows 这些程序啊、一些驱动器的这样一些调试，它就是结合了我们的 Visual Studio 还有 WDBK， 它就是让你来去做这样一些类型的调试。我们还给你们提供呢，就是免费的，基本上是 DevFan Test 可以进行测试，并不只是在这个调用阶段，在所有的阶段，针对这里面所来生产的一些这个设备，保证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在所有这不同的一些类别上。另外一点呢，我想呢，这方面怎么说也是不多不为过的，就来去强调我们这个 JB Wildfire 能够来保证你尽可能的来抓住到更多的一些这个 bugs。而且在这个生命周期当中越早越好抓住它们。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种 labs， 今天下午呢还有另外一个3点钟有一节能够我们在这 Sharkscroll board 在有这样的一个开发板，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像实验室一样，你可以能够 ADSL 5个这个设备的来去动手来去操作一下，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头。还有一个 lab 呢关于做测试的，我们这 HLK 的今天下午有一个，明天上午呢我们这今天早晨呢我们会来重复一些，开始从这个 driver 的开发开始，我们有 Visual Studio 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体验，还有一特殊的一个 lab 呢再来去调试这个 crash dumps， 在明天10:10开始，我也鼓励你们去看一看，我也会在那个地方，你到时候也可以能够直接找我来去问任何问题都可以。这样我讲完了，谢谢。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我可以一会儿待会儿可以来帮助我。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实际上可以自己来去做也可以，就是在 WDK 里边呢。你在安装这个 WDBK 的时候，让我给你来展示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同样一个地方 Program File SAT6 Windows Kit 10。我要来去切换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有一个文件夹叫做测试 Testing， 是这个路径上的，然后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测试，你做什么呢？只有一个程序叫做 standalone export， 你来去呢在 CMD window 的来去运行。
那么 standalone export，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不管是想找到什么样的，或者是你把它放到 testing 里，那么它就会自动的把它输出到 USB 的里面，你可以有自己的这个，也可以自己做这个 key。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谢谢。你说它的大小吗？啊，不是特别大，其实。我们找找吧。119兆，挺小的，对吧？我反正也就会在这里跟 Kevin， 那么感谢大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之后也可以跟我交流。明天早上的会，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谢谢。